那我们再讲一下，就是说，26年啊，就是26年国内的机会在哪里？26年国内机会呢，我们一个给大家讲到，就是说一个永恒不破的一个主题，未来2-3-5年啊，永恒不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？是科技啊，就是科技这块，科技可能会经常走过山车的行情啊，就是说它炒呢经常炒过头啊，估值炒得很高啊，但是同时呢，市场啊这个泡沫破灭的时候啊，或者流动性这个消退的时候，它又会什么？又容易跌过头啊，跌过头，就经常可能会未来3-5年经常会有过山车的行情啊，造就非常大的这种波动率。当然每一波的这个波动率啊，这个都是既是风险也是机遇啊，也既是风险也是机遇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就昨天给大家讲过科技啊，就科技关键是观察两个点啊，第一个点就是流动性方面的这个变化啊，第二个点就是观察什么？第二个点就是观察这个美股对标的这个美股啊，人工智能这个退潮的这个变化，退潮的这个风险和可能性啊。那最近2天最高层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也开完了，这里面有一个新的提法呢，我觉得大家呢务必要注意啊，务必要注意，就是我们今年大家知道，就是消费这块呢始终是什么？始终是没什么机会的啊，像白酒啊、医药啊，跟这个钢筋水泥相关的很多没有太多的机会啊，就消费这块一直是比较疲弱的。那尽管今年啊消费也进行了很多的，也进行了一些以旧换新啊，一些刺激，就消费这块呢，没有形成什么资金的这种切换啊，很多人在这个黄金上面，在这个消费上面啊，一直啊企图期望啊，就是能够资金有一些切换，从这个科技里面切换出来啊，但是呢，迟迟没有出现，迟迟没有出现啊。这里面主要是消费啊，它可以证实的不好啊，就是消费不起啊，就这四个字，消费不起啊，这说的也挺对的，就是消费不起，尤其是面对普罗大众的这种商品消费啊，确确实实是消费不起啊。大家宁可这个节衣缩食啊，然后去为未来做一些储备啊，包括还债啊，大家也不敢或不愿意啊做太多的这种啊商品性质的消费，尤其是面对大众的消费。但是明年我觉得呢，明年我觉得有一个消费呢，大家要重视啊，大家要重视，就是刚刚召开的最高层的经济工作会议啊，经济工作会议里面提到了一个消费啊，就是服务消费啊，包括文化，这是首次提出的，就是这个消费啊，确实是提出的，就是关于服务消费啊，服务型消费啊，这个是有一个新的提法啊，就是坚持内需主导，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啊，国内市场这块，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提法呢？就是清理消费领域的不合理限制措施啊，释放什么啊？释放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啊，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啊，就是服务消费。提出了这个服务消费以后啊，有可能26年的这个刺激措施的这个消费的重点啊、着力点啊，它可能是往服务消费去偏向啊，去偏向。这个是首次啊，就是明确提出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的表述，就是这8个大字，释放服务消费潜力。那我为什么认为这块可能有机会呢？就是如果你做商品消费啊，它面对的是普罗大众啊，就不管是富裕群体还是中产阶级还是不那么富裕群体啊，它是一个普罗大众的一个消费。但是这个普罗大众消费呢，往往为什么它反而机会不大呢？啊，因为站在一个绝大部分群体的这个角度来讲，大部分群体还是什么？还是比较缺钱的，对不对啊？简单来讲还是比较缺钱的啊，债务杠杆率还是比较高的啊，还是高的。但是服务消费就不太一样，这个服务消费啊，它其实面临的是偏啊中高端的消费啊，就是手里有钱的人啊，他在服务消费上呢比较有购买力啊，比如说大健康啊、医养啊、医美、医养啊这些啊，就是重视你的这种，你的健康啊、你的膳食营养啊、你的这种这个身材的管理啊等等。啊，就这个呢，这个消费呢，它是面对中高收入群体的，它反而可能会有机会一些啊，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经济啊是个 K 型经济啊 ，K 型分化，这有钱的人还是很有钱啊，就是他其实没有太多的受到经济的冲击啊，当然也可能削弱了他的实力啊，但有钱的他还是挺有钱的啊，只不过现在什么，只不过你现在感觉到有一种财富不流动的感觉，就是钱它不往，不像以前啊，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啊变成那个中高净值的这个群体啊，或者说财富有流动啊，有流动，有不断的流动，你现在的感觉好像是有点固化啊，有点那种感觉，但有钱的人还是说实话还是挺有钱的，那这个。我之前讲过，就是说消费要刺激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效果最好呢？就是在这种经济状态下，你不要再去刺激穷人的消费啊，那个有难度，你还不如给点补贴。其实最有效果的就是刺激富裕群体的消费啊，放大他的消费能力。你像美国，他头部的10%的人可以占到整个消费的50%啊，这个他就什么？这个他有助于促进经济循环，大量的人啊为这些有钱人服务啊，他即使喝杯汤啊，喝杯汤的话，他也能有不错的一个收入啊。这就像有些人你说啊，千里迢迢万里迢迢啊，跑到美国去打工啊，去图一个汇率差啊，去赚这个钱。这个就是啊，就是其实有点像去服务这个啊，怎么讲呢啊？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适啊？就是说你要让啊有钱人去扩大消费，他这个消费潜力大，辐射能力强啊，同时呢啊，他能整个带动效应也强，而且你也能够鼓励的出来。你要是鼓励普罗大众的消费，商品啊、家电啊这些啊，他比较难，他比较难，就你不给他补贴贴点钱，他真的不买啊。而且这个富人买家电啊，他顶多买2台3台啊，普通人买一个电视啊，有钱人买个3个电视4个电视，但是他不可能买30、40个电视。但是服务消费就不一样了，服务消费的话啊，其实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外的人的收入啊，这一帮富裕群体啊，他这个消费的扩散效应非常强啊，所以老美他就是这样玩的，他头部的那10%的人啊，随着股市的上涨，财富不断的增加啊，包括房地产的这个上涨，财富不断的增加啊，然后透过这10%的人啊，就是鼓励他们去消费，比如说从税收上啊，税收上鼓励，就是如果你不消费的话，好了，那你就今年多交税，那你消费的就可以抵税啊，可以抵税，而且还给你很多的这个鼓励，所以说你看他们很多在老美。有些人啊，他宁可把这个钱啊，就是花了买豪车啊、买飞机啊，这都可以抵税的，都可以就是说让你少交税的，都可以在鼓励这个支出的范围之内的啊。他们所以说就会买一些豪车啊、买一些飞机。其实买这些玩意儿，其实对富人来讲也是不划算的啊，因为他也用不了，不见得能用了多少次啊。但是就是把这个支出出去以后啊，他可以带动方方面面的这个啊，整个产业啊、消费啊 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服务这个消费啊，啊，有什么好买的？家里都满满当当的。对，这话说的对，就是在商品角度来讲，你可能，有钱人的家庭啊，或者是中产以上的家庭，他可能该有的都有了啊，他该有的都有。你让他再消费点什么，他真不知道买啥。电视嘛，总不能弄个30台吧？啊，一个他就是有个大别墅啊，有个五六个房间，他一个房间一个客厅，弄个两个七八个电视也差不多了，他不能买20个电视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些商品的价值啊，说实话，这个价值的这个含量有限啊。但是如果你搞服务啊，服务类的消费，这个就可以很无穷尽了啊，就有很大的挖掘潜力了。挖掘潜力啊，比如在健康方面啊，啊，在这个抗衰老方面啊，啊，这些有很大的这个潜力可以挖掘。所以说，他这次的措辞就是说那个话啊，消费清楚啊，清理这原话啊，清理消费领域的不合理的限制措施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为服务业的消费啊，打开绿灯的一个信号。那服务类的消费啊，有些很多富裕群体，他在国内有时候他找不到啊，找不到这个好的这个产品啊，所以他可能跑到海外去消费啊。那与其那样的话，不如把这部分消费留在境内，同时透过扩大开放啊，让海外的这种优质的产品啊，优质的这种服务呢进来啊，然后来充分挖掘呢这个有钱人的啊，或者是这个高净值人士，或者是富裕群体的这个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。那我觉得这是26年啊消费可能着重的一个点，也是啊明年真正啊在消费领域可能有机会的一些板块啊。就商品消费你别指望了，大概还是那样，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啊太大的一个变化和进展啊。但在服务类消费呢，可以去挖掘一下。